那就是真的，我就没有办法。我不会无中生有的。好，记得结束的时候按这个。
现在已经开了是吗？
啊，现在已经开了。
好，谢谢。
没有关系。
我把那个书带来了。
反正多出来的都没有关系，我都可以截掉。但是
就是
没有的话就
没办法。
上完课，我到加州去，我看看，我到加州去飞院嘛。
好，
我去看有没有中文版。
好 ，OK。
等英文中文参考一下。
对对对，我那个鬼书厚的不得了，重的不得了，这样
是精装本吗？
是硬皮的，也就是 hardcover。
你在哪里买的？
我儿子的，我儿子他是建筑师嘛，所以他很多，他买多种。
搞的是学科书啊？
是，他不是学科书，不是学科书，不是学科书，就是。结果因为我本来想这个时候把它拿来 借来，就是我说给我看看，结果我也没有时间看一下。
没关系，那我还是去买一个简，
我
写个中文的简论，我这两个配合一下。
对对对，
哎，
它是很全，就是
全，这都有。对对对对。
好，
我想谢谢安。在
开会还是什么？
在唱诗。
啊，唱诗。
我们不要等他。
好的。
谁？董峰、林华，今天看了。没看
到他在，他在
董峰
教堂，
董峰有来吗？
啊，我没看见他。
董峰我不要，董峰到了，对，宋宇是不是？那个是不是叫宋宇？
对，宋宇，
宋宇对。
周明先生。等一下，小安回来，我们就先开始。这个礼拜怎么样，大家？
这礼拜很懒散，
很懒散，
不知道为什么。
不容易。有没有时间做作业？
我没有做这个，
没有，没时间。
真的，好像一下子就过了这个礼拜，没有这个礼拜。
我写给你们那个礼拜五写的 email 收到，
有
email
收到，我特别提醒，希望提醒有用。别的方面有没有什么分享带到？
我有一件事情很有意思，带来礼拜五从那个安徽回比特币
啊。
结果。老大出去玩，老二呢那个到家差不多12点的时候，他打电话说爸爸来接我，我就准备
晚上12点，
晚上12点，他们小孩子躺玩到12点，12点前就回来，12点还没出发，12点2分的时候，我老婆打电话来说，因为其实老婆在11点半打电话，他已经到了底特律了，那12点差不多2分钟打电话来说，他的车子明明想开出来，有点声音，后来从那 Crooks Road 出来的时候 ，exit 出来的时候不对了，他就停在路边，不行，然后大概当时。很严重的事情，声音很大。然后后来我就怎么办呢？我就跟我老婆说，我说你在那 Crooks 里面打很安全，我说我先去接我老二啊。然后你打电话给我老大，因为老大喜欢我 Triple A 卡，他把我卡拿走了。然后
什么卡
？Triple A
啊 ，Triple A 卡。
说让他打电话找我老大去把他找回来，然后打电话去找 Triple A 来偷车啊。然后拖回来的话比较好。那我先把老二接了。那我接了老二又送回家的时候呢，到我老婆那边的时候，大概他已经是12:20了。我就很不高兴，因为我把老二这个放在他的前面，然后呢，我到那边一弄以后，发现他车子其实有轮胎坏了，后来把明明想开了差不多几百公尺，就开了一个餐馆，那个 Red Robin 开过去，很容易就 settle 了。就因为这么容易 settle， 我老婆就说：“你看看，你如果来一下，他一下就 settle 了，你为什么先去接你儿子，不来接我呢？”
你怎么回
答？经过很多的这个解释，因为我就跟他解释，我说我没有想到你的事情这么容易解决，我觉得这是一个神带领啊，一个很幸运的一个结束。我本来以为我到这边长期抗战，可能搞一点两点都搞不好的，要等着吹破一车子，所以我就先把我儿子那边事情给 wrap up 啊，送回家了，然后再来找你来。结果
不容易，
不容易的。平衡不容易，还好一个是他儿子，一个是他如果是另外一个是他不是儿子的话，这个事情更难摆平。
不容易，需要有智慧。这个礼拜是顾应 他有一个脂肪瘤，开了一个刀，大概像葡萄柚这么大，在身体外面已经五六年了。
脂肪瘤
。
对，是体外的。
体外。
胳膊上什么都会有。
也会长，不过很小的，因为它长了很久了，不是长很多年，点点，本来很小，都没有理它。那个医生也说无所谓，因为都每年都去做那个 ultrasound CAT scan to make sure 它没有事。医生说，因为人不想动手术，不过这个礼拜一去很好，45分钟，然后在 Clinton， 然后在 recovery room 一个钟头就回家，回来也没事，就是疼，还是疼啊，吃消炎片吃了5天，那现在好了，感谢主，没有的。开始我们做一个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保守我们这个礼拜。人生总是有很许多状况要challenge我们的信心，我们的爱心，所以就求你通过这个查经训练，让我们能够在你的话语里找到人生的方向，找到每天生活应对的原则，也找到我们生活里需要爱心信心的源头，让我们可以面对，也可以得胜。所以我们也为董峰夫妇今天不在，那个周明路很远，他没有办法来，求你自己亲自与他们同在，保守我们下面短短的时间。这样祷告奉耶稣基督名。今天我花很短的时间先介绍一下小组查经。现在虽然你们，我想每个人都在不同的团体里参加过好多次小组查经，所以你们对小组查经已经会有一点想法。你们觉得小组查经，你们觉得讲你用几句话来描述，你觉得是怎么样一个情形？它不是上课，对不对？那它跟上课不一样在哪儿？
小组是应该有讨论的，要有那个大家有发言，有什么感想？
大家发言，
有什么感想？有什么、
okay.
对实际上的什么了解
？OK。那中间你们觉得有什么好处跟坏处？或者你们觉得好优点，
好处是就是那个人数并不是很多
啊，因为他不要太多人，
比较 concentrate、
okay.
就是然后第二个，
假如用12位做一个标，就不一定要12，就是说不要太大，别到20人就不叫小组，叫大组。大组的话就每个人发言的机会就少，12大概是一个。还有没有什么优势，或者是你觉得好处？
跟上课比起来的话，要考试，就心情会比较轻松，没有压力。
Okay.
因为这个，我常常查了一半，那个魂就飞掉了， oh, 就不专心了。
OK，
缺点。
所以好处常常也是缺点，讲没有一个全面的一个看法。那你觉得小组查经的目的是什么？
查经的目的就是。通过参加讨论的话，对那个经文会有得到比较进一步的了解。
Okay. 假如你们现在有那个查经三部嘛，啊，记得吗？查就是先是要对经文的历史背景文化有了解，第二是对经文原意，第三步是什么？生活应用，对不对？那你觉得小组查经对这三部？有什么帮助？
看怎么查，我觉得大部分小组查经都轮到一个说文解字的地方。说文解字的话，每次说完文解完字以后，最后好像最大方向就迷失掉了，好像就失焦了，那更不会想到说怎么应用到生活。
所以这个，所以就是意思说，虽然大家有发言权， 假如说东说西说，你说我说，或者钻到一个几个字什么意思钻进去，结果虽然大家有发言，可是没有得到预期效果。就照着解经三步的话，好像我们没有抓住那解经三步的原则，对不对？所以需要有一个 leader， 一个带领者。那这带领者的资格呢？我是这样建议，他起码要对基本的释经训练，对这解经三步要有一点了解，要不然的话，就等于说我们大家来读一本书，这本书刚好是圣经，个人各有不同想法。完了就没了，所以带的人心里带的必须有一点训练。他的任务呢？你们觉得任务是什么？我是写了一个引导讨论，还有没有别的任务？
其实还有一个就是不要那个讨论太出题外。
对对，他怎么样能够让，就是说他怎么决定讨论，就说假如他为了让讨论不出题外，他事先对整段经文需要有个清楚的了解，要不然他怎么晓得有没有出题外？所以这个地方就有一点主观的，要有一点领导。他虽然不是讲员，就是比如说我们十二人一组，那魏伟你来带，你东讲西讲，讲完了，通常最不好的。不是不好，就是说没有果效的，就是说那个带的人就说哦，大家讲的都很有道理，那我们现在解散，我们去吃点心。那这样就很糊涂了。那大家明明讲都是有的还矛盾的，他来一句，只要是带的人说大家都讲很道理，他就那本来还有点看见的，他就被带领人这样一讲的话，大家都糊涂了。可大家都很高兴被尊重，是有被尊重。来继续。晓得你去，所以大家都觉得被尊重，可是没有得着，所以这个带领讨论很不容易，对不对？一方面要尊重让人家都讲话，另外一方面呢，就像魏伟说的，你不能让这个讨论跑到五千里外或者钻到一个字里面去出不来。那下一次我会有很实际的步骤帮助我们怎么样带领讨论。带领讨论第一个是要代理的人要把问题出好，不能说我们今天读那个路加福音十九章一到十九节，好，就十节，好，轮流发表意见，这样绝对不行。你这样就等于说，你不但没有引导的，你是放纵讨论，对不对？所以下次我们会有一个 checklist， 第一个是从代理的人要把问题出好，他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第三个问题，他起码要有10个到12个问题，每个问题是环环相扣。那前面问题中间一定要注到三步，历史背景。那我们可以用5个 W 1个 H 把当时的情况带出来。所以你主动要问问题，你不是说啊大家发表意见，这个最不好。这是第二就是说。你后面的问题就是要转到生活应用，今天我也会给一大堆问题帮助我们生活应用，所以这次回家以后我们会今天的 homework 就是说忘记我挑哪一段经文了，把这段经文整个变成一个小组查经，我们要把整个经文的内容我们自己先释经法三步，把它经文的意思对我的应用都把它写好，自己先写好，然后再用问题的方式把这个带出来，这个叫引导讨论。引导讨论表示自己先有一个内容，那中间会很多 technical 问题，我们还有两次，第七次、第八次可以仔细来讲 technical 问题。还有一个就是掌握内容，只要你内容都没有掌握的话，那这个是都不是小查经，这是就是读书会，因为我们不是读书会，我们是掌握内容。可这不最不容易，就是说，假如对方讲给你，你觉得根本是错误的。我以前没有解过经，我也想无所谓，你都懂讲。但我现在解过，想这个东西解出来是很危险的。那你这个怎么应付？那这是我们最后一次要谈，有一些技巧问题。但基本上这两个一定要抓得住，否则的话人家就不要来，因为他真的得着的不是讨论，是圣经的原文的意思。 那真的让他能够有那个信心是生活应用，所以在小组查经这两步就是很实际的，要把我们学到文言意跟生活应用带出来，这很不容易。那带得好的话，他也会很有兴趣，大概是这样啊。小组查经特点，这个每个人借参与讨论而有领受，这个是很重要，因为他们做过很多这个教学测验法，就是一堂教学不管教什么东西，尤其是教文科的，理科的东西比较，反正大家也不预备要发什么言，反正这个东西也不懂嘛，我才来学。文科东西不太一样，文科东西他即使再不懂他也可以演讲。可是做过教学测验，就是说假如我单向的把这个信息告诉会众，最后做完了赶快测验，只有20%人听见，其他人都忘记了，其他人他坐着听他忘记了，可是你让他加以讨论的话，那个40%人会写出来他刚刚主题是什么，所以自己嘴巴里讲过一遍以后，那个就变成他自己的一部分。所以最难的就是说你要把这个信息传递给他，但是要经过他的口能够重复出来，这个不简单。我们很容易，这是跟我们教孩子夫妻沟通都有关系，这个是小组查经带得好的人，他的沟通艺术很高端，他晓得怎么样传递这个信息，晓得什么时候是走太偏了，晓得怎么带回来，但是也会听，会 engage the conversation， 所以这个都是很好的艺术。这是第一个。第二个，要鼓励参加的成员自己读经，所以每次就是说不是说就带着那个人一个人读，当场你要读很辛苦的，你要当场向他发言，他只是感想，他没有内容，所以要鼓励人家。可是这鼓励也不容易，就像我现在鼓励你们每个礼拜写一个也不容易，我想你们因为当你离开这个场合的时候，你的思想已经被太多事情把你抓住，我即使写一个电子邮件也只是你10个信息中间一个，所以这个东西是不简单的。做得好的话就是组长一个打电话问，可是中国人不太喜欢这个，美国人比较能接受，中国人觉得你怎么像我以前老师一样，老师都没有这样打电话到家逼我做作业，你怎么做这件事情。所以这个东西我现在还没有揣摩到怎么好的方法。以前我在大学的时候最容易，因为都是学生嘛，我们在这个礼拜中间还要见好几次面，那见好几次面的时候，有时候两个人走在路上就聊聊，哦，他就会讲讲啊，我说没关系，这就容易。所以这个现在我们生活不在一起是有一些难度，不过这个是我们的方向。这个是第三跟第四是连在一起，当有生活应用的时候才会谈到难处。比如说我们今天这段经文出来以后，然后每个人讲对我自己有些什么感想，通常感想里很多都是做不到，你都需要被改变才做到嘛。基本上圣经是要改变我们，我们要被改变才做得到，不改变以前是做不到。所以那改变就是通常通过讨论，会哎呀，我们一起 we are in the same boat， 所以你的经验可以帮助我，是通过，所以要加强生活应用，因为自己一个人读经生活用很慢，真说实话很慢。你头一段那个经文原意比较容易，你可以做像我们做分析啊，你做经文分析你可以找到经文原意，但是找到原意已经很累了，哎呀搞了一个钟头啊，会该休息了。但是你在小组查经的时候，人家一句话可以打动你，那个就是应用。所以这个真的是有很多很多好处，所以做得好的话真的是大家灵命齐长，这就是我想的。你们有没有什么 comment？ 你们都参加很多小组查经，有没有什么建议或者想到？
对圣经的话解释，一般的话还是有一定的正确的答案的，但是对感受就没有的。
对，
因为这是
生活应用，
对，因为我们每个人有每个人的环境，每个人的想法，
对。对，
所以他的对不对？
但是带的人需要有点掌握。假如他的应用是错的时候，你这些都是掌握内容、引导讨论，记得引导讨论、掌握内容。 这个是我们下两课要来揣摩。那下次我会给你一个 list， 告诉你建议怎么样出题目，那就是引导讨论。那最后一次我们会讲掌握内容，就是万一出差怎么办。但是这也是很粗略的，通常讲做得好啊，你这八课可以反复做，这八课完以后你都要再重来一次，重来一次是就是 hands on， 不是那么多讨论，就是我们真的每次不同人带，带的时候我们大家帮他忙，然后调整他的带的方法。所以既然你们有兴趣，我们八次完以后我们可以明年我们挑一两次，我们还是 get together 就来 practice， 就真的 practice， 把我们学的来一起 practice。 那时候你就才会好。还有没有事想到什么？
生活应用这件事情，比方说我带手术型段十二张带这一张，那我在生活应用这方面是我自己决定一个主题来请大家来讨论生活应用，还是从头到尾有每一不是不可能说每一段都讨论到生活应用，但是时间就不够了。
所以你就不太，我一个方法就不要一次不要读太多，所以你带领茶经事先准备的时候，你就要把材料适合调整，比如说不要太多。
你规定这，我想我是一个礼拜最好把这一张带完，当然没关系，
就不要玩，就我们
无所谓，
对，绝对不要说规定非要做多少，这样没有用，就像吃饭一样，你懂我意思？有人胃口大，有人胃少，规定今天非把它吃完，吃到最后你就看到鱼都害怕了，本来鱼好吃的，这都规定我非要吃完的话，我下次看着怕。最好就是说晓得大家的胃口啊，所以这个带的人要稍微有点了解，对，晓得大家胃口多大。比如说像我用我们主文团去做例子，我们现在读那个雅各书啊，一次我们规定一次读一章，其实无所谓的，可是你真的是要读到，那是带的人事先要考量。那我们现在因为带的人通常都没有受过训练，他就随便带，不是说随便，他没办法嘛。因为那个我们的团长说一次一张，对不对？那我们就是啊，非要把一张读完。有的时候会这样，可在我们就是还好，我们有时候说没关系嘛，少一点少一点。比如说暑假我们说煮茶人物，那多一点少一点没关系。可是带的人时间要准备，就像做菜一样，请客，有点像请客。请客不是每次我这个菜单来，每个人都每次请客都这样不行的。我这是请多上海人，那我就烧点上海菜，台湾人太烧的，会有一点量数，然后分量。今天都是彪形大汉，那我就分量。今天都是像我这样六七十岁，你给他烧这么多，回家出问题的。要看他们的背景，所以你的问题就是不要带太多。你像我们教会，我观察。你宁愿不要多，但是你事先带人要把主题抓到一二三个主题够了，不要太多，然后就赶快应用。
就是重点都要应用，不能说我今天要带一张，所以我就选一个来应用，对
吧？对，因为要跟经文连着嘛。比如说，我今天想到应用是丈夫，比如我想到，生活不能太忙，要优先秩序，这是我想到。然后我的经文里面只有一句话是这样，其他讲别的，那我就不管，我就盯着这句龙讲，人家读也觉得很奇怪，那别的你怎么不看呢？你要跟着经文走，你读的时候你看到上帝对你说什么话，那个就变成生活应用，然后你照着你心里预备好往那边方向走。但是这个中间也有技巧问题，因为像刚刚申琦说，每个人背景不一样的，他可能看到角度不一样，所以那个时候就要灵活一点，不容易，真的不容易。可带得好，真有趣，你人际关系就会好。我常想，以前在大学查经班啊，会带小组查经，或者到社会上，我看他家庭人际关系都比较好，真的是这样，很奇怪的。有些就在小组查经训练不好的，他其实牧师他关系也会出很大问题的。因为他没有学会那个 give and take， 可是呢，这个不是说你好我好大家好，他是 give and take， 他还有一个信息，看这个不简单的，可做得好就好。 所以我是学这个，每次学都自己觉得有点收获。好，还有没有别的想到什么？好的，我们今天呢花一点时间来看生活应用。那今天生活应用，我想我们这个礼拜的题目就是把那个好像是路加福音十五章是吧？是不是路加福音十五章？就上礼拜的作业。马太福音十三章，对，说错了，马太福音十三章四种土嘛，我们要做一个分析嘛，还有一点生活应用，对吧？那我们等一下还是回到马太福音十三章就做那个。然后现在这个快一点把它过，然后我们就花20分钟就带起来，把你们马太福音十三章那个发现四种土做了分析以后，找到信息，看每个人找不什么信息，然后从那个信息里我们再做生活应用，好不好？好，什么叫生活应用？我是有两个建议，分两个方面。一个是圣经对今天你读了马太福音十三章，对我们今天的社会里的议题有些什么指引，不是每次都有的，而且不是每次所有都有。比如说我举一些例子，比如说报税，这是社会里常常说的，金钱在是不是圣经有原则，那么报税中间怎么样是诚实，就是稍微有的时候报税中间有时候是 borderline， 有的时候不是，所以这个稍微讨论一下，但是不要钻进去，因为不是每个人都有这样的问题。所以生活应用就是要注意，就是假如这个问题是大家都有的话，我们花多时间，假如只是有一个人有别人没有反应，赶快让他过。所以我提供说工作是所尽责，这个都是自己面对社会对你的要求的时候，你怎么从圣经上找到一些原则。比如说我们上次读到税吏的，我今天讲到也讲的税吏问题，那税吏信主以后那个反应是不是对我们今天来讲，对我们有些什么影响？还有对人，我们对不同的人是不是有歧视？这个也是可以值得我们反省。或者说我们现在读雅各书，他说对有钱的人不要特别去讨好他，那我们是不是有？那今天对我们来讲什么代表有钱？我今天讲到也讲，我最近是很 surprise， 很诧异，因为我们暑假教的教养儿女有好多新来的朋友，从别的不信主的或者是别的教会来的，礼拜二早晨或者是平常，现在有好几个来我们就聚会，他们就给我很多新鲜的信息，我就没听到，或者是我教会弟兄姐妹久了以后就不讲了。如果他说现在在外面那个阶级越来越比以前再更在乎，以前大家都在汽车公司，我这是我20年前印象，10年前说假如 General Motors 有个 Director 的话，假如这个人是 Director 的话，大家就会很尊敬他，很羡慕他，可是人很少嘛，有人就会给我解释，哇，这个人的阶级形同 Director， 但是不是 Director， 但还有差别，反正我也搞不清楚。哇，这个人在假如学校是做院长的话，像欧游以前有个教授罗兰康做院长，哇，他们说这很行，做系主任差一点，就会有这种。我说这种就变成我们生活应用，我们基督徒碰到院长、系主任或者是教授，或这个教学得了个大奖，在学校里这个人有200万的 grant， 这个人只有2万，就差别待遇，我们是不是也有这个倾向？这就变成我们今天的反省。那么今天很多人不幸就是刚来解密，他说现在越分越细，说假如有人薪水拿到15万的话，他就高几乎可以公开告诉人家。我说以前倒没有这样，我不晓得，我这次听来的，我就觉得这种压力就是在讨论是要把它提出来，让我这些讨论不是讲一些什么2000年前以前呢，有个人叫沙该啊，那跟我没关系，要讲今天就在我身上有没有看到沙该的影子，今天我们这四种土在我身上有没有这个影子，而且要很诚实的讲出来。所以带的人就要起那个带头作用，他不能都那个2000年前啊，孔家一起讨论孔子的嘛，有的讨论最后就变成讨论说圣经跟孔子讲的有什么差距，我觉得这个没有什么好讨论。 因为只有一个钟头嘛，尽量让它 personal 最后。所以这就是，这些只是提供一些题目，不一定要照这个。还有对人是否有尊重，这个常常可以讲。我们中国人啊，有的时候是上一代，我们的上一代是，你像我去台湾碰到我的岳父岳母，还有我父亲母亲，以前去看他们，我父亲母亲比较好，他们因为信主早一点，我岳父有很晚很晚些，他们我五十岁的时候，他把他当小孩，我坐在客厅里，有一个朋友是我的当兵的时候朋友，他做得很成功，来看我岳父，我岳父他的父亲，他的 father in law 跟我岳父是大学同学，所以他就来看他。他说我岳父就把他当上宾座，叫我坐旁边做小板凳上，表示对他好一下，这是不对的。可是我也没有抗议，我晓得怎么回事。可是我们不应该学这个东西的，我们将来我们不应该说我们小，这都不对的，这种是要讲出来的，因为圣经不是这样讲的。这种就让我们的讨论给我们泄题，所以要改嘛，就是要改变我们。还有啊，父子之间是不是了解，这个最好，这个讲起来讲不完的，大家就会讲刚刚树枝那个例子啊，一开头讲那个例子，到那个在那个场合是圣经原则是哪一个，这真的有讲的。比如说太太说你应该以我优先，那先说我以安全为优先，这两个都有道理啊。这东西是要谈的，如何知道自己家，中国人自己家现在是越来越模糊，要不然是小孩带回去出去，小孩决定吃哪里我们就去哪里，对吗？或者出去玩，这个东西要不然小孩不去，说你不知道就我不去，那怎么办？对社会公益是否敏感，我快一点，人生这个是最后一个，其实是不一定是对社会，是对一般的，我们对人生很多这种价值取舍一定要常常反省，否则读圣经读的没有意义。好，第二个就是个人层次，这个更 personal， 因为 more personal， 在这段经文有何命令，就上帝，昨天我们前天晚上读的时候，吴小平就有说，吴小平就说，他说圣经说你同样的口可以称赞公义圣洁的主，也可以咒诅那有神形象的人，他说这是很不应该的，对不对？那吴小平还不错，他把这个很不应该，是不合理，这是很对神是很不敬畏的提出来。还有前面说你不要要求人家把你看成当时社会上那个特权阶级，不是特权，就是一个特别特别尊敬阶级，叫夫子，你不要存那样的心，这讲得很清楚，我觉得这个很好。虽然我们不一定做到做不到是另外一回事，像上帝这么说的话一定有好意，所以这个也会有时候有很多人跟我讲，我读圣经最不喜欢读命令，读命令就反感，就要跟他顶，因为我们从小这样长大，我们对这个权威就是，我记得有一个故事说，有个小孩上课，老师跟他讲说，他上来就乱吵乱，已经是五六年级的小孩，上来突然一下就站起来吵，去喝水跟人讲话。在美国教室有这种情况，有老师就算了，你知道吧，忍容忍一下过去了。后来这老师受不了，他说我警告你不可以。哎，他等上课他妈又出去了。或者又跟别人讲话，那老师就说我现在罚你站，你就站着听，你就站在旁边去，他不肯了，那老师说你不这样我就不上课，老师下了决心，这学生没办法，只好站在旁边。不过他站在墙上，他跟老师说你虽然可以罚我站，但是我心里就是坐下，这个是反抗到底。有的时候我们对神给我们命令，我们也会有这样心态，就是你虽然这样讲我就是不听你，因为我没有办法听，所以我们对命令常常有很多很奇怪的反应，这都需要讨论，有何应许，这是很重要。我们读圣经没有读到应许好可惜，因为应许都是对我们好的嘛。所有的应许差不多有条件， 他寻求就给你，询问就给你，寻求就寻见，叩门都有，你要有先有动作。可是我们通常都是没有动作，就等着上帝给。有避免哪些罪行罪孽？这个命令自己能够做到什么地步？困难在哪里？这个就变成很好的讨论题。这个在你们讲义上都有，只是我把它 summarize 变短一点。对这些应许是否抓到，难处何在？是否信心不够，或没有信心？假如没有信心的话，是不是可以借着祷告求神赐信心？所以好的查经查完以后，假如说大家留下来的时候，可以为自己的难处，假如大家够熟的话，就可以为这些当场就开始祷告，不要很长，几句就好。对于罪自己是否敏感，是不是依旧有？我这是我刚来美国听到一个我很佩服的一个在西敏是 Westminster 念书的神学生，我那时候是 graduate student， 他来跟我们一起查经，他讲一件事我就不能忘记，那个人已经过世了，我很佩服他，这个很有勇气。他说有一次就讲罪啊，他就讲说，他说我现在，他那时候已经三十几岁，我才二十三四岁，他比我大快十岁，他就说他我信主已经快20年了，他说我而且奉献全职已经10年了，他说我跟我太太结婚也7、8年了，他说我现在常常还怀念我以前那个女朋友，就他认识太前认那个女朋友，可是他我晓得那个女朋友我不能跟她结婚，因为她太虚荣，我只要跟她结婚了，她不会让我走我今天走掉的。可是他说我每次撒旦就是用这个来引诱我，哎，我听了非常感动。这个你看能够这么简单的讲出它困难来，我觉得这是在我们敲查经将来需要往那个方向走，这样这个内容才变得有影响，而不是讲别人应用记得都是讲自己新的看见，成为个人祷告内容，有什么立刻可以行动项目，这很重要。不管别人，我今天读完这段我有什么行动，只要一点行动没有，真的进入真的是有一不都完全啊，在某个程度上没有达到它的功能。真的读得好的话起码有一点行动，要完全没有行动的话这个不好，不好意思就是不但不好，造成一个茧，让我们向生的茧，有读圣经就会变成这个习惯。所以这个是我想到的提供。好，我们现在你们想到什么？所以我所谓生活应用就是一个反在上帝的光中来看自己，神的话就像光一样照，照完以后不是看别人，是看自己，看自己有些什么地方可以顺着圣灵的。这跟中国人那个孔夫子说五日三省吾身不一样，五日三省吾身说我自己反省自己，他是主持也是受持，这是在圣灵的光中来看自己，是圣灵才主动，神的话是主动，我是受持，我唯一需要做就是谦卑一点，我唯一需要用力气就是谦卑一点，看看上帝这话对我说什么。尤其是我觉得我们做先生的，我结婚这么久，我越来越觉得什么时候我的太太可以在我面前很轻松把这话讲出来，虽然是对我不好，但是小的他不是坏意的话，那我们关系还是往前走。只要他在我面前还要尊敬在我的面子，懂我意思？而且常常会讲一些话让我觉得他觉得我完全没有反省能力的话，我觉得问题蛮大的。就是太太是除上帝以外最亲近的人，常常上帝通过他来对我说话，所以我对师母讲话我不需要很在乎，我不需要很紧张，我就很轻松。可是他讲完我常常会想好久，因为上帝通过他来 同样上帝也通过弟兄姐妹对我讲，可是关系比较远嘛。越亲近的人，上帝越通过他们来对我们讲话。当然有先决条，这个人也要常常活在神的话里面，否则的话他凭他自己的心思意念想法也对你讲的话。所以行动是蛮 critical。 好，我就想到，哎，你们想到什么？
像我有时候读经的时候，有时候我有时候就偶尔就翻到哪里就去读，常常会就读吧，读到时候有时候会读到有几段，哎，这两句好像有感动。主要是我现在主要常常会有这样的，
读总比不读好。
对，有时候读吧，有些句子你读了就读过去了，然后再读，哎，比如说会有几句觉得，哎，这个好像是，比如说比较，大概读的时候不去想对自己有什么联系啊，有什么生活，有些好像读起来，比如说你读家谱，觉得会跟自己跟你没关系，但是有时候读那个箴言啊，或者是那个。像雅各书一样，就是雅各书里面那个讲那个论口舌的事情，这种就觉得这个就和自己可以比，就你会感觉到，哎，这些好像和现在生活会比较有接近，但又有些句子会读到，哎，这个好像就差不多对自己有亏欠啥的，或者是自己属于是那种被批评的情况啊，什么都会有感受。
你有没有可能把你这些感受自己写下来？
对啊，我有一次，
就是准备一个簿子，常常放在你的手头，读完就顺手写，或者圣经里旁边那个空白的地方，圣经旁边不是有白空白，我常常里面写满，所以我这本圣经我不想掉，就是这样，因为我写了很多东西，就是有时候读到随时读到我就写在旁边，就很短几句话都会提醒我。觉得很好，因为这是我的。
对，我有时候就有时候一段经文觉得很好，就是然后就把它写下来放在桌子上。
对，常常这样。我是鼓励比较有顺序的读，比如说从马太福音开始，一天读一章，没有关系，忘记没有关系，千万不要因为忘记就不读，记起来就回去，希望那个数。那个越来越有 system， 对自己需要了解自己在哪里，但是一定要 push 自己，这样就会有收获。你圣经越读越有味道，就是千万不要反向循环，哎，不读算，然后越来越就写下来也是一个，然后就带到刚刚讲到祷告嘛，有些读到做不到或者生活有困难，我就把它写下来，哎，我就看上帝怎么答应我祷告，有时候。我翻翻一下，差不多我不敢说100%，我写下来簿子上的事情80%上都成就了，而且一半都比我想象的好。我这个人是，我从小就是因为在中国台湾那个环境，我变成 perfectionistic， 就是美满主义，而且是悲观，事情凡事都要预防嘛，这样才可以做得好。我从来美国花不了多少时间 fight 过这个。可是我每次写下来看那个答案结果都比我想的，可是对我这样的人好，我就会觉得应该的，你知道吗？不好就很紧张，就像 fight 那个，真的要 try so hard， 这样才自己才会被改过来。我不改过来以前最倒霉孤运的，我女儿都看得出来，这次她回来住了才住一年，她说，哎呀，你们现在跟我以前认得你们俩不一样。而他这一年都看我们俩在变化，所以我们现在是三个人一起变化。我们一个礼拜有一天是大家一起 share 祷告，彼此有一点建议，就蛮好的。Make it is really a blessing if we try. It won't be a blessing if we don't try. 反而会有害处。圣经读多不 try 绝对有害处。人家以后一讲啊，我都听过了。最怕就是这个。你还有没有别的？想到就怎么说什么。好，那我们现在就马太福音13章，好吧？ 你们现在等你们，你们每个人可不可以很自在的把你们读到一节到二十三节？我本来是希望你们写下来，写下来挺好，写下来，假如你愿意给我一个 copy， 可以帮你参考一下。我还王树哲给我一个，我还没还你，我这个礼拜会把它改好。我是希望你们给我一个 copy 的原因，就是我起码有个东西，我可以帮你给一点稿本，那你讲也可以。好，利用时间谁开始？
第十章第十三到十七节是吧？
就是就撒种的比喻，马太嘛，马太。
门徒近前来，耶稣说：“对众人说话，为什么用比喻呢？”耶稣回答说：“因为天国的奥秘只叫你们知道，不叫他们知道。”
好，我在想，你不需要念，不用念，我是希望你们利用这个时间啊，把你的心得来分享。就我们这整个就是从第一节一直到二十三节嘛，啊，那么你中间随便哪一段，你我最后希望就是你平时你做那个六个问题嘛，五个 W 一个 H 做完以后，你是不是能够找到一些主题，然后在这个主题里，然后在我们刚刚这法子有没有一点生活应用，这样有没有清楚？就是你自己读的时候，随便谁，随便谁，没有说谁要是好。
我是觉得在不同的生命的阶段嘛，可能会有属于不同的类别嘛，上层讲，所以我就写了一下这个第一种类啊，就觉得是年轻求学的时候啊，那时候觉得就是说有为者亦若是。只要自己努力啊，必然有最佳的收获。所以觉得没有追求圣经真理的心，当然也没有为圣经上真理在心里留一个空间，因为自己可以，那个时候世界很小，就是读书读好就好，自己读好就可以，不需要任何的帮忙，所以没有这个需要。而在这种情形下的话，你既然连这个空间都没有预留好的话，去听到以后，神撒的种子啊，撒的种子当然就等于撒在石头上一样，你根本没有给它空间，它怎么会生长呢？所以当然长不出来。在这种情形下，听见其实年轻人也听了很多天国的道理，我们对面就是南京东礼拜堂，他就问他，那当然听不明白，而且也没有原动力去弄明白，就不需要弄明白。这第一种。那第二种呢？到进入社会以后，发现哎，所谓有为者亦若是这个理论合不合？有些人就靠吹牛也可以获得好人事关系，也就可以做得很好。他觉得说，哎，奇怪，所以就开始就觉得有一种需要，他就看了这个雅各书第四章第十三到十五节所说的，这就随便截了一段啊。其实明天如何，你们还不知道，你们的生命是什么，根本不了解。在这种情形下呢，就开始有一个追求天国道理的原动力。那这种原动力产生了以后呢，也是。依照当时的生活状态有所改变啊，有时候听得到以后呢，很高兴的接受啊，可是呢，这强是暂时的，因为呢，过了几天，哎，原来的问题又消失了啊，生活又安逸了，就不再追求了，就好像长得很浅的土里面，它长一点点就枯萎掉，这是有可能发生。另外一个可能发生就是说，其实这两个是二跟三是交互发生的，有的时候呢。虽然听得到可觉得很喜欢很好想接受，但是又过了几天又想，哎，买部车子吧，啊，又被这种欲望迷惑了，又跑去买车子买房子去了，那就好像荆棘把它挤住一样，就不能结实。所以第三类的发生，第二类第三类在从进入社会以后其实是不断的交互发生，
哎，
这样。所以呢，在这过去几十年里面呢，基本上就在第二跟第三类之间循环打滚，啊，当然我希望进入第四类，啊，有的时候也觉得自己进入第四类，就像我上礼拜问，就是问牧师的问题，进入第四类以后，后来过几 过了几个月以后又跑到第二、第三类去了，那就不是真的进第四类。所以我当时希望我能够进入第四类，可是我没有信心我在第四类，因为我以前经验说，我现在我觉得我在第四类，过了半年以后发现又不对了，其实那是个又是个暂时的，那土原来可能比年轻时候土厚了一点，它还不够厚，所以苗长得高一点还是会枯的，就不知道。我希望我进入第四类，也许到经过审判以后我才知道我到底可以进第四类，没有信心。
别人也没有什么回应或者是笑。好，想到什么都可以讲。我等一下会，你讲，我有几个小点会给你澄清一下。我要等到最后。
我没有做这个，对不起，我没有做这个。
没关系，没
关系。做这个习题，我没有。
没有自信这样走一遍。
没有走一遍。
没关系。别人。
我呢，就是我就觉得自己哈，我自己差不多还是在那个像那个老王说的，在那个二三之间那个，因为老师就是看觉得自己好像是周围的那个，就说成像荆棘一样啊，周围的世俗的东西太多，实在是有时候就觉得可能也就是没有信心，因为不可能把这些东西都放掉，比如说你说那个那个有好多事情就是你好像就觉得好像放不开的，就主要是那个，所以就是你就好像也觉得也不可能把工作放弃了，好今天去传道会被人家算起来你这人疯了是不是，主要是像这样。然后妻子也会说你这个东西不能转太轻啊，转太死太算牛角尖啊，太伸进去了，这东西，不要等于是
有很多声音，
对，所以
都是很真实的。
我读这一段的，就会想到说这个要如何应用。刚才。像树枝跟木鬼谈的好像是分析，就是说分析这个情形，然后来 analyze 自己的情况。我在想说，讲到应用的时候，这个东西怎么应用？那我大概想到两个方面。
Okay.
一个是，如果我是那个麦子，我认识的我在哪里的话，我可以做什么？这是另外一个，或者是另外一个角度，就是如果我不知道这撒种是算谁撒种，如果我们是传福音的人，算是这中间一个撒种的一个过程的话，那撒了种以后你看了结果，就是那个种子落在不同地方，有没有可能可以去把它捡起来放到另外一个地方，就是照这个比喻继续说下去，还是说没有什么可以做，就是说从这个这一篇到他要教我们的东西，有没有办法把荆棘除掉，把自己的荆棘除掉，或者把你撒的种子旁边的荆棘除掉，这样的事情有没有可能，就是在这里
就是从不同的土到另外一种土，
或者是把从荆棘拿出来，或者是把荆棘除掉。
OK， 这好问题，这个问题比较细，就是它的应用是比较细，他们二位是比较宏观，都有好处。我等一下会给一点建议。你们有什么想法？就继续讲。
我想的跟他们两个差不多，一个
okay.
一个想法，就是反正是，就是说，你这个人在不同的阶段、不同的情况下，你这个，你老是有些欲望在你心里，这些欲望呢，像他讲的。你可能随着信心的增强呢，可能抛弃一些，但是你老是在觉得，这个时候呢，事实上就等于是给你这个心里面预备那个接受神的空间就越小了。
嗯，
就说你没有预备好去接受神，就接受神的道，所以他这个，我想我现在就是说老是处在这种。一想接受神，但又舍不得放弃一些东西， 就这种就是一这个，所以这说你即使是成为基督徒也好，你要不断的去发展，不断去给自己准备好。
没错，好，我稍微给一些回应啊。刚才你们二位有一个讲法，就是说，我从这个，比如说数字开头说，我进到好土的话，就会 stay there， 就是就会一直在好土里。这个那些圣经上你看不出来这样讲，懂我意思？因为它比就是它这个比喻只有比到这么多，要超过这范围的话，就要到别的经文去找。所以这种基本上看不出来说。进了好土地，好土就不会回去，这看不出来。那到底会不会回去呢？从这段经文看不出来。但是有一段有个可以肯定的，就是说，你心里的状态在好土的时候，你会有感觉的。就是他，因为他好土，这个，再把我现在找啊，在路加福音这段重复出现在路加福音，上面有几句话。你回去找的话，他会有他那个重复几句话。他说什么叫好土呢？就是诚实忍耐的心。我现在不要去找他，就是多几个字而已。他的意思就是当你晓得你是很诚实面对自己，像你们刚刚我觉得都已经到那个状况，你懂我意思啊？就看见自己状况，那个已经是好的，那个已经是往好土里走了。因为前面荆棘的话，跟尤其是第二种，他完全不了解他自己，他以为他很高兴，其实后来发现他自己其实没什么。那里面一定有些原因，就是那个石头，那石头就是是不是刚刚讲有些先入为主的观念，靠自己就行，后来发现这个观念不行，后来发现那个观念不行，等到这些石头一个一个拿去走，才开始有结实的可能。可是真的结实，就像你们二位讲，碰到房子、车子。世界上怨乐，姐这个时候要稍微小心一点。他说这个荆棘就是这个就是厌乐，就是私利钱财的迷惑，所以一定要想清楚，它是迷惑跟私利。车子房子没有不好，所以你在读经的话，你就会不会不？我想回答我好。我开头信主的时候也有一段时间很挣扎的，比如说我看见那个，我那时候我没有什么车子，看到别人的脚车好就会羡慕，然后我做家教程那天我就想去买一个 motorcycle， 那个钱假如我可以，那时候在教会也教到我们怎么奉献的，那我就很大挣，有时候会有小挣扎的。那时候我觉得好的教导是说，那个 motorcycle 没有不好，但是假如说我心里很想去买 motorcycle， 而且我为了怕上帝不高兴而去买的话，我觉得这个是不好的教导。好的教导是心甘乐意，就像撒该撒基亚，没有人告他要，对不对？是他自己。我还有我们读的雅各书，我们前天晚上读亚伯拉罕跟拉合，都是亚伯拉罕把好的水草给罗德，没有人叫他做，心甘情愿，那个就是果子。可是在这中间是有挣扎，所以这四段让我们看见挣扎是真的，要接受，要承认挣扎。至于怎么样从挣扎里出来，绝对没有那么简单。这段经文他没有提供太多答案，他是提供要希望成为好土。所以当我们是存忍耐的心，忍耐的心，温柔的心，忍耐的心的时候，我们晓得往好土走。这是我可以提供。所以不要把房子车子变成我们挣扎的对象，不是，是喜欢房子喜欢车子，而且得不到私利，得到房子不好之后会私利，是那个是我们，那个是 sign。 所以再仔细一点往那里读，就不会把房子车子。所以有的人有的时候有我听过一个牧师讲，他有时买了一个新车，就有时候Wow, what a beautiful car！ 因为他们晓得他的薪水很少嘛，所以他们讲的话，牧师觉得真是两面不是，就是开个破车嘛，他们会觉得他很可怜；开新车又会说这个话。我觉得这个整个跟圣经没有关系，所以我们怎么看自己？ 钱财本身是好的，但是我们的心是问题在我们心，所以我们的操练对象啊，这是那刚肖恩讲那个话也有一些关系，就是说当我们传福音的时候，我觉得他说这个道，他我讲他的道是指这种子是指神的道，不是指人，不是指我们这讲的是神的道，但是神的道落在不同的人心里会有不同的反应，这是他一个宏观。但是你走细观的时候，你走仔细看的时候，你就会发现，哎，那第一种人是他根本听了他不想明白，只要碰到这样的人的话 ，nothing we can do， 因为他不想明白嘛。第二种人，他讲了一个原因，是因为里面有石头。林志平就是宇宙光那个林志平教，他写了好多，开头20年前他是首先想讲这个打赌，写得很好。他说我们传福音的时候太多，我没有对他心里那个石头说话，就像刚刚树枝说那个什么人若为怎么
有为者亦若
有，就是只要自己努力有为就行了，这种孔夫子的观念是错的。只要我们没有对他这种观念跟他对话的话，他还是听不见。所以假如我们对我们周围朋友了解的，我们传福音的时候我们就可以用这个沙洞比喻，有些人你可以了解他的，有的人从小受过创伤的时候被人家瞧不起，他一辈子那个报复性很强，要对他那个要说话，那是他的石头。那对有些人对福音很有好感甚至主的人，他是荆棘，那荆棘就是忧虑迷惑，要对那个说话。假如我们address 那些 issue 的话，也许不在这段经文里，在别的经文里，就会让我们的荆棘没有进到好土地。所以这个经文中间有很多 implication 是这段经文本身没说的。所以为什么要读保罗书信读那么多？他就仔细讲我们的基督徒生活碰到什么样的，像雅各书这些都面对我们生活里的一些问题。所以这段经文是蛮好的，我觉得。这段经文对慕道朋友、对信主的、初信的和信主20年都很好，因为我们人生就不断的征战 struggle。 我有一点就是说，我不太来看我自己那么清楚1、2、3、4、5在哪个组里，我会特别想我心中有没有磐石，有没有那个石头，有一些很错的观念，求主让我知道我有没有思虑烦恼，我有没有晚上睡不着觉，是因为不是为神的工作，也不是为受逼迫，是为了莫名其妙的事情害怕，那是我的思虑，那就是第三种。那我都晓得人家对我不好我不太在乎，我晓得我什么处还可以，我是用这样来帮助我自己。那通常我的家人和同工是最好的那个测温度的，从他们跟他们来往，然后我看看我自己反应，我不是看他们，是看在中间跟他们来往的时候我自己的反应是在哪个状况里，那会帮助我。我是这样子，
我有个
有没有什么
想法，那个有一个经文是大家很熟悉的，就是耶稣说过，就是有钱的人到天国比睁眼还难，他就是这句话。
对，
但这是有个困难的，因为就凭这句话的话，你可以有，你可以照字面这样解，很生硬的就是说，很硬的话就是说，富人根本不能进天国，对不对？但是我们都知道，应该不是这个意思了。
对，
耶稣是说，就是说，换句话就是你讲的，你有钱不是一个 issue， 是你看你是不是把钱放在 first priority。你整天就钱，你就进不进天国。但这个对一个好像在查经的话，我觉得是个难题。我在我感觉，因为耶稣就说这样子嘛，耶稣就说，字面上就是说有钱人不能进天国，那你就替有钱人辩护，不是这样的。
对，这个问题我没有时间在这里谈啊。我跟陈阳，教会有个陈阳讲，我 every other week 我也跟他做同样，我们上个礼拜三就是用。因为我们查了那个萨克亚嘛，说他为什么这转变那么厉害，那我们就接着就查路加福音18章，就是前面一章， 基本上就是讲你刚刚讲的少年观，有钱的少年观，耶稣的一句话就是在那里讲。所以我们读的时候，我们就是用这个读经三步法，先读历史文化背景，然后再读经文原意，我们用历史文化背景再读经文原意，就不会被这一节经文卡住，因为这个就是没有上下文。上次你们去上课，我们在这边讲上文，上下文很重要，你不能死在这一节经文上，你要看上文下文加起来是什么意思。就像这个杂种的比喻，它绝对不是要判断我们，好，我们查完经，我们大家说你是好土坏土，它不是这个意思，它是让我们自己对自己有个了解，而不是要去审判别人。所以刚那段经文，假如说用上下文来看的话，耶稣基督不是用那一句话来讲真理，他是叹息这个少年官，就是这个少年官，他进天国很快，他不但有钱，他道德也好，所以他真正问题在哪里？就是那段经文主耶稣要代表的，就是说进天国这个事情是心的问题，这个心就是要承认自己没有办法，因为他说善良的夫子，我如何行可以进得永生？主耶稣说，你为什么称呼我善良？你晓得除了上帝外没有人善良，假如没有一个人善良，还没有人可以进天国，应该是这样子。所以不止有钱人不能进天国，其实是没有一个人进天国，因为没有人善良的。那个是 point， 从那个 point 开始，这个少年官还没有回来，他还跟耶稣讲，我做了很多很多好事啊。耶稣说，好，你真的还不相信没有一个善良人吗？啊，我没有，我们就讲善良讲到底好了。讲你真的要善良的话，你就要把所有钱拿出来。假如那少年官当场就跟耶稣讲，我实在做不到，请你帮助我，那就不一样，他忧忧愁愁，因为他觉得耶稣给他一个挑战，他不能担当。但是任何一个人来到耶稣面前都没有办法进天国，即使我穷的要死也不能进天国，对不对？要我们了解耶稣，我没有办法，人间所有的努力都不能让我死，求你我的谦卑下来就变成好土，起码在那个时候那个种子进来给神。所以这个东西是读圣经很有一些原则，讲抓住原则就不太容易掉进去。可是在小组查经上千万不要带，就你带那段时候自己要先准备好，要把题目出好，就不会落到那个圈套。还有没有别的？小时间过听。那这个礼拜的作业是好，这个就是把那个再回到路加福音十九章一到十节，然后把那个就是撒该的故事，耶稣碰到撒该只有十节，然后这真的我希望你们能够写一写，自己写给自己，你自己写一写，所句五个 W 一个 H 的答案是什么，然后你要找到主题。为什么说要写这个找？所以你的主题不能勉强，要从你刚刚这个做的 study 里面，所以你找主题要问，为什么主题是这个？你要自己把原因写出来，你不只是说哦给个答案就好，你给个答案好，比如说我觉得这有三个主题，一二三，你一定要问，你就赶快你就要问自己为什么这三个主题，要很有一个很清楚的轮廓线路把你拉到主题，然后主题出来以后就要问，对我今天有些什么影响？那就刚刚那个例，那些二十个问题，你就可以用这二十个问题来看哪个问题合适。不要太多，应用千万不要太多。我说五项已经是够多了。当然，这我是为什么？因为你一个信息起码有一个应用，所以我才说五，因为有一个信息可能有两个应用。那你带真的带小组查经的时候，你三个信息是很厉害的信息，通常一个两个就好了。一个两个信息，然后有两三个应用，大家已经讲不完了。所以，好，有没有什么 comment？ 有没有什么需要我替你祷告的？我是很希望在两次完，下次啊，你们这个作业做完了，下次来我会给你们一个清单，就是说总体。就是真的 practice， 就是假如你是带领小组查经 leader， 你要怎么出问题？然后最后一次呢，就希望每个人都把问题出好。 然后我们最后一个钟头就是两个人三个人可以真的来试一次。所以你现在这是最后一个，假如你先把这个作业做好，这次作业做好的话，你下次就是要把这个作业变成问题，懂？变成问题要花很多时间想的，因为你问的问题，比如你说这段经文里有几个人物，这很容易答。答完问题，问他说，你觉得撒该是好人坏人？这种问题不是太好的问题，因为一句话答完了嘛，好人坏人。你说撒该是不是个矮子？这种问题最不好，因为他你要他答什么？他说，你还觉得我的教育水平太低，因为我。你懂我意思，所以问题很不容易问，所以你下次就这个今天把它做好以后，你下次就花一个礼拜时间要想你的问题怎么写。那最后一次就是来实现，所以你最后有几个选择，一个是用这个路加福音十九章做，还有马太福音十三章来写问题，就是我们总共只读了三，还有一个就是马路加十五章嘛，就是我不要读太多，就这三个已经够多了，就是反反复复读，读到你，我常常说你读到你睡觉的时候都会有印象的时候真的读进去。有的时候我们人很，尤其是我们这个在社会上就工作的人啊，每天那个信息，那网我们雷达网上的信息真是千奇百怪，让我们心钻到上帝上才不容易，所以就是不要读太多，就这三段我们反反复复读，读到我们有印象，读到我闭着眼睛都晓得里面故事是什么，那个才得到应用。等到你亮你带的时候，就发现不一样，你当场啊你就发现，我觉得最好的经验就是你带的人真的很有收获，因为你圣经这样读这么就像浸在水里一样，你带的时候你发现，哎呀，你自己突然通起来，因为别人问你问题你突然会回答了，那个感觉真是就圣灵帮助，就你好像突然那个英文叫 connecting dots， 这个经文那个经文突然就在自己的脑子里连起来，你晓得那就神就把你拖住，用他的话把你拖住，你不是好像很零散啊，东西西西不要这么回事情。最后
还有问题，撒该如果这思维的话，他大概他的行为，他主动去是要把钱一半捐掉，然后去主动去请耶稣来打，你要去看他。那在寺里面是不是应该快有生活了？
在什么？
土是已经比较深
一点。哎，你这次把两段经文连起来，对我个人很肤浅的看法，我觉得那个就是好土。
是好土。
对，你看他这么快，你看他那个反应多快，也许你。除了好土，我们也就是你从当这马太福音十三章，你好土他只讲这么多就没有了嘛，这样你把那果子从果子出发的话，你可以跟圣经别的地方连起来。
因为我在想，如果是我矮胖胖的话，我绝对会这个冒险爬到树上去看耶稣，万一掉下来怎么办？
各式各样的问题，各式各样问题嘛。所以很多都是会让我们启发我们的思想。
找到那节是哥罗西书三章十二节。
啊、哦，请说。
我就刚刚讲的那个，所以你们既是神的选民，圣洁、蒙爱的人，就要存怜悯、恩慈、谦虚、温柔、忍耐。
这好像不同地方有好几
个。好多地方都是。你这个是说到那个。
对，我就把忍耐的心。
忍耐的心。嗯 ，OK。忍耐的心，加福音。好像是
我在别的地方没查到。忍耐。
再看一下。路加福音。第八章十五节，八章十五节，那好土是人听得到，持守在诚实善良的心里，并且忍耐结实。 路加福音八章十五节。圣经很有意思，就是主耶稣讲的很多话其实跟保罗讲很相像，可是保罗讲的更仔细，像刚刚那个哥罗西书三章是保罗写的，可是很多他基本的那个道理都是从主耶稣的话来，诚实善良。所以对上帝来讲，诚实善良是一个优势，可在今天社会里，诚实善良是劣势，是被人欺负。但是问题就在这里，今天社会上所谓的诚实善良不是真的诚实善良。假如我真是从耶稣那边得了一个诚实善良，其实我不怕你欺负我，欺负不到我的，因为我做这些事都是我愿意做的，所以你欺负不到我。我不是说好你也给我压力我就变得诚实，那不是这回事。情是我本来就有诚实善良，我本来就这样做，而且我凭诚实善良我也可以不做，因为我是诚实善良，这个原则是别人没有办法掌握我，而且是忍耐解释。所以耶稣常说是就是，不是就不是，多说出于那二者。在今天社会这又行不通，是不是？其实行得通的，真的行得通的，就是这两个不同的这看法在这里互相交战。对不起，好，我们就到此结束。还有谁？我们轮流祷告，今天轮到谁？恶一个，你们做一个结束祷告。
亲爱的天父，亲爱的主耶稣，感谢你的灵和我们在一起，让我们一起能够来分享如何来查考您的话语，从您的从您所默示的圣经里面能够找到您所给我们指出的道路，因为您就是光，您就是真理，您就是道路，我们只有能够真正的理解您对我们的旨意，我们才能够在您的引导下，才能够一起和您走在通往天国的道路上。
是的，
我们知道您的话不但是写在书上，也要我们一起去行。我们只有在您的话语里找到您对我们的对我们的期望，对我们的指令，这样我们才能行得出来。亲爱的主耶稣，希望你继续保守我们能够在下一周的学习和工作，还有让我们预备一颗安静的心，能够认真的体会您对我们的从您的从圣经末世的圣经里面的祷告，也就我们总之我们要是在您的那个话语里面体会到您对我们的期望，然后我们行的不但要理解您的话语，然后要行得出来。以上祷告是
阿们。好，谢谢你们，
谢谢。
下礼拜有个选择，因为下礼拜天下午我要跟师母去 lunching 讲道，因为下礼拜天没有中饭吃，我是建议我们聚都会完了立刻就来，从十二点一刻到一点一刻，然后再吃中饭，可不可能？
下个
礼拜天。
下个礼拜
天
我不来。
哦，你不来。
下礼拜几号？
28号。
对，
就是感恩节完了那个礼拜天。啊。啊。
感恩节不
能。就不是感恩，就是感恩节完了礼拜天。啊，你们不在。OK。还有谁在？你在？你在不在？
我在。
你在？你在不在？
我可能在。
可能在。假如真的很少人在，我们就正好暂停。因为礼拜天，假如我是这样想了，假如你们在的话，我们就聚会完了十二点一刻就开始到一点一刻，那完了我去两点刚好，我路上可以抓一个东西吃就可以去。那么还有可能就是早晨九点半来，不过那个就很赶，因为我九点一刻十点一刻我就要去准备出去上班，也可以。不过讲你们礼拜天不在的话，就另当别论。
因为我礼拜天要送儿子回去。
哦，送儿子回去。其实别的时间也很难凑，就是。就往后延一个礼拜也可以，就是我们暂停一次。暂停一次的话，就是王师傅走的时候，我们只有七次，最后一次实习就没有。其他因为其他时间，我觉得几乎不可能等大家找到。这样好了，我们一共只有八个人嘛，现在，叫我看看，假如说大多数人都不在的话，我们就暂停一次，就是，下次就是肖安会在，你会在，那我就问周明跟那个董峰、林华，假如他们三个人都在，我们就有。
周明是，Wednesday不会在这里。
他不在，他就专门礼拜天来。
今天没来，
今天没来。
这两天可能在准备学院考试了，我想，因为他们一般 Thanksgiving Day 以前都会有。
他不是学生，他在南行一个保险公司上班。
啊。
他住在南行，所以我就问周明跟董凤明啊，假如他们五个人，他们两个行，我们五个人我们就继续；假如他们中间有一个不行，那我们就改期哦。好，就这么说。
好，
好，
谢谢。
啊，今天早上我比较不方便。
对，我晓得。
有事办事。
对，明天早上是很紧。只要我们有的话，我们就主日崇拜完了以后，就立刻这样就我去 lunch 就来得及。